所以呢，十一社的意思就是说，用十一门，一门一门一直分下去，先去分类，一直分类。所以记得学法相，一定要学分类学。很多的法相摆在那里，你就要试着去分看看，哪些法相归一类，哪些法相归一类。归到后来之后，在归类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体会？去问你归类过程当中的体会，你到底用什么价值观在评判外面的一切法？不是法本身有那个东西，是我们心中先预设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宛然实有，可是呢，真的被你归类的东西，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吗？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吗？对不对？所以一个长相像女孩子的，未必见得个性就是女孩子。所以我们从现在的很多新闻事件当中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你可以一层一层分析下去。分到后来之后呢，本来在相色，就是用外相来去分类的时候呢，张三可能是归于这一类，可是到最后呢，他可能又归到那一类去了，用别的分类的方式。如果我的标准改变以后，同样一个可能是跟张三可能李四在一起，可是用另外一个标准的时候呢，张三又变成跟王五在一起了，跟王五比较接近，跟李四又比较不接近了。那么请问张三有自信吗？自信可得吗？所以他不是跟你讲分类的结果，而是借由分类的过程当中让你去体会，去体会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法相安立是怎么回事。所以你要去找到在社评当中十一门分类的方法，把这分类方法学会，学会以后呢，你要读一切的经典，你就试着用这种方法看看。所以呢，法相其实就是方法学，就是方法学，你就学到这一门去思维，去归类，去体会，看你得到的体会是什么。你如果这些方法不学，那么文字就是文字，文字你就去追逐名之后的意思。那么每次看到名之后的意思，经上就跟你讲义也不可得，我拍谁啊？这无咧啊？为什么跟我讲义不可得？义就明明有啊，你就不是定义了吗？定义了怎么还说不可得呢？这时候你就搞不懂，因为他要你去超越，超越在这个定义的过程当中。可是问题，你的心要怎么超越？心要怎么超越？你要借由各种方法，自己去真的那么做。你去实证以后，那个实证过后的心得是没有写在法本上面的，那个心得是我们自己自证的，自己心知肚明的，很难跟别人分享的。你要去分享我的意思，那把。我只能跟你讲方法，那至于感觉是什么，你去做那个方法之后再说，否则我也没办法讲，因为这都是自作证的经验。所以呢，这个就是十一色，好，这样了解了吗？那么相应有几种相应啊？六种相应，有没有？后面不是说法相相应总多有六，有没有？那么不读同行，表示说同行相应只是其中之一，不是只有同行相应一门而已。什么叫同行相应？同行相应就是说，我只要看到张三就会看到李四。比如说我们 ASOS， 你只要看到小 S 就知道他姐姐是大 S， 因为他们两个经常出现嘛。所以呢，你只要看到一个人，你就很容易联想到另外一个人，这叫做同行相应。这样解释有没有很简单齁？就是要尽量把那种很深的法本的句子啊，要用经验界的东西自己去翻译，自己去转换。然后呢，你就可以从经验界当中去看到一切的现象，真的就像法本法句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理去设事，去整理这些事项的差别。那你看，理是无分别的，事项看起来是有分别的，其实呢，它跟理回事项理的话呢，在理上是无分别的，是这个无分别，不是说事项本身无分别，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回事项理以后，在理上寻求是无分别的。就像我们今天谈平权主义，对不对？像昭辉法师不是撕掉八经法吗？如果一切的戒律是因缘开制的，那么它可不可以因为因缘不成立就可以把它解除呢？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嘛。所以昭辉法师就利用这样的一个举动让大家来思维这件事情。再加上呢，释迦牟尼佛也在律典当中讲啊，小小戒可舍。那么至于什么是小小戒呢，就是因人设施了，就看人怎么解释了。所以你可以发现部派佛教的分派大体有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对戒律的解释不一样。可是呢，佛为了以后因缘 变迁的关系，他也留下伏笔。他说，如果有一个国界，这个因缘不能够这样做，是不清净的，那么这个界是应该要去取消掉的。如果那个国土必须要怎么做才是合乎当地的法律的话呢，你也必须要去服从当地国土的法律，这样才是清净。所以呢，戒的意思是让你自在得清凉的意思，得解脱，不要因为你犯了法了那么得了烦恼了。所以戒是让你解脱烦恼的一个根本法门，而不是让你被束缚，感觉是不对的。所以呢，依此就提出了很多分派上的思考。所以分派是因地制宜，也表现出佛法是缘起法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典型的范例哦。所以接下来我就不说了，像成就品就讲缘起跟缘生，那它有三门成就，种子成就、自在成就跟果成就，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自己要去文章找的，这样了解吗？那我就不再分说了哈，不再分说了。那么至于里面的文是什么，有不懂的我们再提出来问，这样了解吗？这就是我讲了，所以我只给各位表解的格式，那因为文太长我就不一个一个写，那个文比较简单的话呢，我就会写在白板上让各位抄下来，那慢慢到最后呢，我讲过你们就自动会画表了，这是我的期待啊，期待各位要去练习。好，今天就讲新进度啊，没想到要花这么多时间。好，我们翻开到第六页，今天呢就讲六经十一论啊，六经十一论，各位看到第六页的一二三四五行中间，二唐述存在力。那么前面呢就讲到无经有论义啊，这个有这个论呢，它的确有很多的帮助啊。在第三页的倒数第二行，无经有论义，记得啊，我们每次往下读一品的时候啊，就要往前看，往前去找它前面一个科在哪里啊。那么你旁边如果有笔记本的话，你就要写个笔记本啊，就是说，哎，这个序呢，总共有几科？它讲到四力六障。那么开作四力的时候呢，第一力是什么？无经有论啊，无经有论呢又分二分八品来说，到底为什么这样是有好处的？集论呢就举出了这六品特别的这个殊胜啊，让我们得到利处，它利益在哪里？它讲出了什么附加价值的言论啊，跟理论说法，我们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呢，第二门就是唐述存在力。什么叫唐述？就是唐朝啊，唐朝就是李唐，不是那个李，不是那个李唐，是李世民的那个李，唐朝唐，因为唐我们过去有很多朝代嘛，啊，就最大的那个唐。唯识法相宗成立在魁寂法师玄奘的名下，对不对？所以呢，越接近这一个宗派的那个时候的注解，是不是越接近原来的说法？记得哈，玄奘法师西去求经啊，主要就是要求瑜伽师地论，还有呢厘清当时比较早先传来舍大乘论，当时已经存在解释上的很多分歧的意思。他要去在这个天竺啊，就是印度那个地方呢，厘清到底法义是什么，当地人要怎么解释的。所以呢，他就为了这个目的去西去求经，把他求回来以后，虽然下面的述记啊都是魁寂法师写的，可是等一下我们看到，可能等一下我下一次读到魁寂法师的文章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述记是为谁而记，是如我所闻而记下来的。那听他，请问他猜听谁说？当然是听玄奘法师说嘛。玄奘法师译经的时候是边讲梵文的意思，那么译场的人啊，法师啊，再根据那个意思，再根据梵文一个字的字义跟意义啊，寻求一个最适当的方式把它安立名相下来的。所以述记本身虽然不是亲自玄奘法师注解的，可是呢，我们相信可能魁寂法师有增添一些文字，可以我们可以想象，但是呢已经非常接近玄奘法师当时是如何把他从戒贤论师学到的东西教给他的，对不对？那戒贤论师又是跟护法一派传下来的，是不是这样子？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解释是有传承的，是有传承的。虽然戒贤论师跟护法论师那个时候的注解本可能我们现在看不到，看得到可能我们也看不懂，因为都是梵文嘛，那我们都可以相信啊，有信心水平比较高，可以接近那个东西。所以在欧阳大师他认为要去看唯识法相的注解， 他比甲接受唐朝的注解，因为晚唐经过三武一宗之乱以后灭佛了，经不可得了，论不可得了，注解更不可得了。甚至有些更可怕的事情是注解留下来的，经论不在了。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像现在一样，由集论去推敲阿毗达摩大圣经原本是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可能？这样是不是很辛苦？很辛苦啊。那那个时候就带十分译就有三分猜，甚至到六分猜，越猜就越有增减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越找到最接近当时的意思。可是呢，这并不代表后人的注解就没有殊胜的地方，并不代表。像印顺导师的文章就写得非常好，古人的原点是应该要尊重，可是新人的创新也应该要考虑。他是非常中道的一个人啊，非常中道的一个人。但是呢，如果你要论其根本的话，应该要先把原点搞清楚，把原点的文先疏决清楚了，就整理清楚了，你再来去抉择到底后来的注解哪个版本是比较好的啊，比较有这个修行上相应的义理的。那么如果你原点都不清楚了，那各执其意，那原来我们的文章就错了，那干嘛呢？就像看柯一正导演的那个蓝月的人，他两个人就开始讨论剧情，然后开始，哎，我们真的是看同一部电影吗？你电影叫什么名字？蓝月啊，我也看蓝月啊。可是奇怪，我们这两个剧情怎么千差万别？还在查下嘴，问题就是咱看的版本都不赶快啦，懂吗？啊，版本不一样，你们在吵什么？就没什么好吵了，知道吗？所以先把原点整理清楚，然后呢，要去看注解，我们要争论再争论，这是自学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他就举这个例子，唐述存在力，他就去分析六经十一论。所以这边我们就要找到六经十一论是哪六经跟哪十一论，来看看各位的眼光。来，第一个六经十一论下来哈，对法庄严无经，对法是指哪一部经？啊，阿毗达摩大圣经就是这部经啊，因为这部经就是讲这个论，就是讲这部经的嘛，所以他把对法经，对法的意思就是阿毗达摩的意思哈，阿毗达摩大圣经是指他的简称。庄严是哪一部经？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前面有讲过了，这部经呢也没有来，懂吗？所以这两部经都没有经，所以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两部经是哪两部经呢？你看从无经可以看得出来，哪两六经当中哪两部经没有，就是这两部经没有嘛，对不对？好，这两部经没有经，那么其有经者，楞伽，于是楞伽是第几？第三啦、啊，华严，第四，这两本都没有述文。哎，各位可觉得奇怪？我看过楞伽的述啊，我看过华严的述啊，探玄记都有啊，为什么你说没有述？他讲的没有述文是指魁基没有替他做述，他指的是说法相这一宗，我一次法相这一宗有没有他的注述，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别家有没有注述，他不是否认别家没有注述，有没有注述，他不是分析这个东西，他是要分析我一次法相中自己的注解有没有。他说这两部经没有啊，没有注解，你就只能够去看别的宗派怎么去解释楞伽跟华严，可是你就看不到到底唯识法相的人怎么来看这两部经的。所以你能够用别的宗派的这两部经来解释这两部经到底在唯识法相里面的地位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要带猜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可惜的地方，就是可惜的地方。好，那讲完了，都无述文，那么唯独生密，生密是哪一部经？解生密经。解生密经呢，本来啊在过去的经典当中一传说有三个注解，可是目前只有原彻的注解啊，原彻是高理的法师哈啊，但是原彻的注解虽然不是很深刻，但是他很清楚，因为呢他不多加一些文字，他都是引经据典，就是引了很多部经，尤其是唯识法相的经啊，尤其呢他里面引了很多刚才讲的楞伽经跟华严经里面的文句，所以呢我们从里面大概可以猜测到，因为当时他也应该听过玄奘法师说，所以玄奘法师到底是怎么样引楞伽经跟华严经来解释解生密经的，有他的关键。因为解生密经其实就是住在楞伽经隔壁，楞伽经读完以后一定要进一步马上读解生密经，才可以把楞伽经留下来，如来藏的问题呢回到唯识法相来思维 啊，否则呢，他就会变成纯粹的如来藏系了。啊，因为他是如来藏信中跟相中共有的一部经。那么到底这部经是怎么来解释相中的意思？所以呢，你们要去看解释密经，到底是怎么样引用楞伽经跟华严经的？啊，所以他跟华严经的关系是交集是多少？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东西。尤其前面讲了，华严在行。所以如果行在华严的话，那华严的41位或53位很重要的，尤其其中的十地，那个唯是5位最后一位的究竟位，十地位几乎都是采自于十地经论，也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这一品。所以华严经的这一品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从前面的十性十住十微相啊，十性十微相一路下来的，才可以进到那甚至还要到善财童子53参看到的后面的13位大菩萨，到底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如果里面有唯识的行门的话，那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废疑猜的东西，啊，废疑猜的东西。这其实它就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哈。如果我们有兴趣去深入的话，这都是应该要去看的东西。好，可是你数看《解释密经》是第几部经？第五部经，缺哪部经？缺哪部经？ No, 那个是论呢、啊。缺哪部经？啊？有人叫密眼经或者是后眼经啊？那我这边比较接受后眼经，就是厚薄的厚啊，严密的严。这部经也其实也没有来啊，可是我不晓得欧阳大师为什么读就漏掉这部经，反正这部经也没有来了啊，所以他应该是属于对法庄严这两部经，应该再加上一个后眼经也没有来。所以这虽然讲6经11论，可是6经就缺了几经，就缺了3经了，啊，就缺了3经了。那么后人有人说密严经是唐朝时候就来了，在晚唐时候来的。那有人说密严经就是后严经，可是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还是有待佛学家考证哈、啊？这个我们留给他们去研究。我们就想确定的部分，我们想用确定的部分就可以了。好，接着我们看11论是哪11论啊？开始标喽。第一个。分别于其论啊，加个论，这部论呢也是无论，这部论没有来。但是我们现在用哪一个地方来猜这部论？从什么地方猜？从解释密经的分别于其品来猜这部论，因为名字一样，所以我们就有理由去相信名字一样，可能呢广略不同，所以呢它应该已经蛮接近。再加上辩中辩论也好，解释密经也好，都有引到分别于其论的寄送，所以应该呢所差不远了啊，不远了。那么其有论者呢，就分成唯识跟法相啊，所以底下的论呢又分成唯识的一些论跟法相的一些论。他说唯识中摄论，所以摄大乘论的就是第二部论了，对不对？所以呢唯识论当中呢首推哪一部，这边就可以知道抉择了，他滥觞于摄大乘论。你要建立唯识的理，应该要先去建立对舍大乘论完整的观念。所以如果你要去建立比较深刻唯识的理的话呢，舍大乘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包括印顺导师都非常赞叹这部论。他说这部论呢是他第一部注解的论，第一部注解的论。他写完了唯识学探源之后呢，他写的第一部注解本就是舍大乘论。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当时下手就从唯识先下手了以后呢，他再去学啊三论。可是呢他小学的时候呢，他不是小学，中学的时候他就买到了三论，可是呢他的时候看不懂，他是看完了舍大乘论之后呢再回去看三论，他就看懂了。所以他后来就跟别人讲说，要看懂三论要先去了解舍大乘论啊。所以他在福音佛学院的时候，他也排课，他也把这部论呢排在次第啊，排在要学三论之前。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人家读书的心得是这样次第来的，所以怎么样去安这个读书的次第是有人家前人的道理的啊、哦。所以我们与其去瞎碰瞎撞，不如去学人家的善巧啊，这是应该可以去多多看一下，不要只是看到矛盾啊争执的部分，没有看到这些法宝，我觉得这些都是人家前人的智慧。可是接着呢，庄严无闻，庄严是指哪一部？庄严大乘经论。那这一部论呢没有注解，没有注解。而舍大乘论呢是有四性的注解，有无性两位当时印度的论师的注解，那就更不要说后人的注解了啊。 所以你可以发现，魁寂法师在走四心论师、四心菩萨的后路，他这四心大师的回小向大以后，就注解两部，一部就是舍大乘论，一部就是辩中辩论。魁寂法师在受学于玄奘门下之后，翻译工作到了一个段落，他就开始注解两部，也是舍大乘论跟辩中辩论。所以你可以知道，辩中辩论跟舍大乘论在于了解唯识法相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重要的话呢，他不会优先先去注解这两部论，所以一定有他的关键。他至于关键在哪里，要去读那部论的注解才会知道。啊，他们是怎么说的？那个说法的就接近当时玄奘法师的说法。好，所以庄严无闻是庄严大乘经论呢，没有唐朝的注解。那么白法是什么？白法明门论。那么再来呢，唯识这里的唯识呢是二十唯识，因为呢三十唯识只有成唯识论以及颂文啊，没有什么注解啊，所以魁寂法师有对三十唯识的注解，但是他是注解在成唯识论上面，不是注解在三十颂的上面，所以这部的唯识应该是属于二十唯识，是唯识二十论，魁寂法师有对唯识二十论有注解啊，这个是就讲了，所以已经几部啦，五部了哈，各位要标数哈。那么法相中呢，以哪一部论为主啊？五蕴论。那当然另外安慧菩萨有个广五蕴论，不过广五蕴论是在解释五蕴论的啊，所以基本上的原论应该是指五蕴论，所以五蕴论呢也就包括了后来解释版本的广五蕴论啊。那么这是第六部了，对不对？可是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我们曾经说过，它是瑜伽师地论的纲要书啊，及它的法相来做的，所以它本身已经是法相的整理了。那它详解都在哪里？那详解就已经在瑜伽师地论了。瑜伽师地论又那么大部，又那么详细，请问还需要注解吗？所以魁寂法师就没有去注解，但是他还是有去注解瑜伽师地论，可他瑜伽师地论也注解的很短，非常非常的短。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大论，大论是指瑜伽师地论，只剩下顿轮记跟魁寂法师的转啊。那么接着我们看看显扬三论的没有注解。那么中编跟杂集有魁寂法师的速记，于是你可以知道，除了舍大乘论跟辩中辩论之外，就是这一部杂集论有魁寂法师的注解。所以魁寂法师在他要去下注解的时候，他是怎么抉择的？是有他的关键思考的。到底这三部论在整个唯识法相当中的地位是互相互补的，对不对？那么其他的论呢，都是支论，对这三部而言都是支论啊，支论。那经呢是每一步都很重要的，所以它前面就没有抉择了啊。所以中编杂集呢有魁寂的速记，大论是指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呢到目前为止只存在顿轮记跟魁寂的转，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人从藏教那边找到了瑜伽师地论别的版本的注解。那么所以我才会说啊，真的法宝慢慢在出土，只要让这些法宝慢慢出土了，那这些不同版本的注解合流了以后，我相信对我们这些后学啊，尤其数位电脑化以后，帮助非常大。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去供养那些真的很在佛学上用功的人，因为他们呢真的是很努力的、很专业的在收集这个法宝的圆满啊。那这个就是这样的，顿轮记跟魁寂法师的转。可是你数数看到这边，即便把瑜伽师地论放进去是几本而已，十本。我想他有意考我们，前面讲六经十一论，今讲了五本就缺一本，如果我们不去多看书的话呢，绝对找不出剩下哪一本是掉的。十一论偏偏就讲十论，那请问掉了哪一部论？掉了十地经论啊，十地经论啊，这部论呢应该要补在后来，所以你自己补充十地经论。但是这边呢跟别的人家讲法，因为有别的认为十一论还包括极量论跟观所圆圆论，但是我比较赞同欧阳大师这种十一论的抉择方式，因为观所圆论基本上很小，非常小的一部论，然后呢它基本上是附在二十论，它是跟二十论的附论支论，所以它如果单独叫做一部论的话，我觉得未免有一点位次太高了一点。那么极量论呢是你要去修学一名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学一名都要去学一门入证理论，其实呢一名入证理论还不是最关键的，你如果要学一名的话，应当要去读极量论。极量论什么叫极量？我们把量拿掉就是极论，有没有？那么我们讲苦集灭道就是极嘛， 所以一切的欲取心就在积聚嘛，法在我们心中就当作石油，一个一个堆，一个一个堆。那其实堆下来都是什么？都是心法，那个量就是心的意思，极量论的那个量就是心的意思。那么有人把它用逻辑学的名称来讲，那个量就叫命题，就叫假说，就叫理论。那你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呢，极量论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把命题做连结，你看它能不能够成立法门的意思。如果法门用这个道理，因为你如果法门是真的实在有的话，你应该符合这个逻辑。所以如果你用这个逻辑的原则去检视每一个法，这个法都不合逻辑的话，那你说法实有了吗？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唯识的不管因明也好，唯识也好，法相也好，都先去随顺众生心，说好啦好啦，不跟你辩了，你这样做可能有道理了。可是如果有道理的话呢，那应该是如何如何嘛，先跟你去分解它成立的原则，成立的理由，对不对？那征得对方的同意了以后，好，你觉得这些道理都合理吧？如果用这些道理来检查这个法，你不反对吧？好了，征得对方同意了以后呢，再基于同样的原则，同样的标准，然后再来去检视他要坚持的那个理由。你看，这个也不可得，那个也不可得啊，那个也不可得，请问还有别的吗？你懂了他的意思吗？所以他就先说，所以我一直讲成为真的那个成的那个意思是说，假设法要这样成立的话啊，那他反过来讲，假设一切法并不实在，都是唯识所现，都是唯识所现的话，我们来这样子看看这一切的法是不是如此，对不对？一个一个检查，所以把唯识的理呢一个一个定出来，然后这唯识的理呢一个一个去观。所以呢，成为之论其实不是一个法相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典型跟你讲要怎么观的啊，怎么样做唯识观的。所以它后面就会讲唯识成为之论呢，众多法少，很少跟你讲法门的善巧，直接就跟你讲升观一路怎么样下去，破破破破破一路破到底。所以成为之论的论本身的成文基本上跟中论很像，只不过比较啰嗦而已。中论就简单明了，成为之论就是很麻烦，非常麻烦。好，我们简单这样讲哈。所以这边就抉择了六经十一论啊，六经十一论。我刚刚补充了第十一部论是应当是十地经论，可是有人把极量论跟观所缘由论换掉前面的白法啊，换掉前面的白法啊，还有换掉哪一部论？白法跟二十为四啊，可能把它换掉，反正就是换掉了前面两部论。啊，但是我觉得极量是属于因明学那个部分的，那把它摆到唯识法相来，摆到唯识也不对，摆到法相也不对，啊，所以我比较支持欧阳大师的抉择，这十一部论是这样子的。不过这个是见仁见智了哈，我们不做定论。那么于是呢，接着文最后一行来了，四者两中干随犹足批询，批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寻一文解义的哈，你把书啊就经常啊。披在身上，然后一直寻思，就叫批行的意思。所以批行的意思就是说，前后翻，文就前后翻，后文就去翻前文，有没有它相关的意思？那到了后文看前文之后呢，到了前文再去翻前文呢，后文又是怎么样去广解的？就前后对照，就叫批行的意思啊，批行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十法行当中有个批读跟封诵，所以批读的就是细读的意思。讽诵就是读，大声朗诵啊，讽诵经文。批读呢是寻思它的义理啊，去前后观照对照它的义，去深解其义。所以这边由足批询护法戒贤玄奘魁基，这是传承哈，这四个传承，这个传承呢，各位注解一下，这个传承呢被后人称为叫做有相为识，都从有相入的，有相为识。可是呢，另外一个比较不被他们重视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去谈的话，也应该要平衡的，是无相为识。无相为识是谁代表呢？安慧论师。那因为他的论点都比较流传到西藏去了，那么到了近代呢，已经有很多大陆的 佛弟子呢已经把藏文翻译过来了，所以慢慢的像三十唯识哈，已经有了安慧论师的注解本了，那我们也应该去参考圆彻法师的注解本，这样可以平衡单纯魁寂法师他们这一系的说法这些的说法。那么你可以发现他们每一系的说法那个角度是不一样，可是都各有其善巧。所以呢唯识也分为有相唯识跟无相唯识，那无相唯识就更接近般若所以有人就把安慧论师呢其实就是把它夹在般若系跟唯识系中间。那其实我们从源流上可以看得出来，无着菩萨自己就称龙树菩萨是他的始祖他是乘船龙树菩萨这样下来的，再加上护法论师就是戒贤论师的始祖，就是护法论师。护法论师在写一切论之前还去注解了，注解了什么百论，于是你看藏经三十一册就广百论，是护法菩萨护法论师他的注解本。所以你如果误会唯识的人去不读般若那是错的，你一定要先有般若的观点了以后，你才不会去绕在那个唯识法相中的泥绕里面，你才可以去学那个怎么样去超越，你才关得起来。不然你关不起来，你会越分越细越分越细。比如说我们就看那个唯识观里面就有极为观，你一个相分析到极为，极为也是物质的观念，那我问你极为有没有，即便我说极为无方分，就是没有那个空间占有的空间性，那请问它是有还是没有，最后你只能说它有其名，那个名呢又偏物质性，我们还是这样执着，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超越的话，那离了还要再离，离了还是要离，就离不完啊，对吗？离不完啊。那你要真的能够去转你的念头，一定要有一点般若的熏习不然你跳不出去唯识的那个窠臼好，谈到这边，那么心火无间，文献能增，就是中间呢我们应该找到文献当中的源流，增是增其所由各位要加上三个字，增其所由，你要去增，增就是寻求取证取信的意思，增其所由来，它是从哪里来的。记得论都是在佛讲了圣言量之后，佛先讲了结论，那么论师呢是在结论之后呢再去思维，到底我怎么样用我已知的推论圣言量所讲的一些未知的法，所以这个推论是我的比量，是我的思维所得的，这毕竟不是佛原本的本怀，是不错的。可是呢因为我们笨嘛，没有办法当下言下就悟了，那我只好次第这样去推推推推推，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从我这边的凡夫位一推寻思到果地的究竟，这个过程就是其所由。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有点像我老师教的易经，易经呢其实我们都说易经有卦文，可是记得易经的卦文都是跟你讲你要卜的那个现象的开始那个点以及它的方向，所以呢易经是一个向量学，它跟你讲一个起点，然后跟你标个方向，然后你去寻思，你去找解答，不是跟你讲绝对的吉凶的。易经都有一个物极必反的原理，你如果卜出来那个卦，那个卦文当中跟你讲说那个是吉卦，跟你讲凶之必至凶要来了，你卜到吉卦就是接着坏事就要来了，你卜到凶卦也不必悲哀，因为呢物极必反，都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可以知道，就像我今天这样讲，最有名的一个逻辑学上的例子，西洋哲学例子，请问这是什么？请问这是什么？我在考试了，请问这是什么？你们都说白板，这是什么？敌嘛？我说这是什么？敌嘛？你怎么看大不看小？白板从头到尾没有动作啊，我在动作。动作那个东西你不看，你就看不动作的东西，懂意思吗？这个就是西洋哲学，西洋哲学用这种善巧，比较让我们会弄一下。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呢，纸笔又不对了，我们要用笔来看，他是要看这个东西。虽然我点的那个地方是一小点， 这一点并不能够代表白板，对不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要讲白板，可是我没有那么大的笔，一指就把白板通通指遍了、啊，我指不到那么多嘛，所以我只是取其一分，说其全分。可是这个习惯又跟凡夫的遍地所知又很像，对，那怎么去取一分，不是落于遍地所知，而是落于真如呢？哎，这就是窍门了。所以呢，开悟的人怎么讲都对，啊，我们凡夫哦，怎么讲都错。就有这种问题，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那个跟老师辩论了，怎么辩都辩不过，但反正他怎么讲都对，我怎么讲都错。那因为我们心中有执着，不知道他是在打我们的执着。啊，如果我们执着没有办法脱落的话，你怎么样讲都错。啊，那疑心能够掉的话呢，讲凡也对，讲圣也对，就是好像在玩文字游戏，其实不是了哈。这就是讲文献可争，就是要讲。你不能够用一部经一部论，当然更不能用一个法句就断定它的意思。你要论它的究竟意思是什么，你要用文献争其所由，这个法义是怎么来由的，怎么来由的。尤其唯识法相跟阿含很接近，因为呢先有阿含再有阿毗昙，像一切有部就有了大毗婆沙论，对不对？有的发智论六智论，所以前面引的品有没有看到？阿毗达摩法运诸论有没有？那是六诸论之一啊。那六诸论来由就是发智论，然后一步一步这样的源流来。当我们从印度思想史知道这一些文献的源流以后，今天我要看一部经或一部论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去找到这一部经的出处？它是从哪里整理来的？如果把它的始祖的来处把它砍掉了，你能够单独就承认说这个法就是就一定是这样子吗？就不然了。所以你要去讲究它跟前面一个思想发展的阶段之间有什么差距，那它又跟前面有什么差距，中间的发展那个起点是在什么地方，它的方向是什么，而不是在它的解释。最后要去望向它的方向，而不是望它的解释。它整个的方向朝向哪里，这个才是重点，而那个文字本身所负载的意义呢，就变成是其次的事情，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一个文都用文献争其所由，溯它的源流，找到那个法脉以后，你要从那个法脉的来处望向它的去处，而那个去处本来就是我们从凡夫的障碍到佛的解脱，本来就一直是在那里的，只是我们有障碍不悟而已，不是说我这边有来有去，所以从这边悟来去的无自性，法尔的本质如如，从这里，而这些东西都不在法句当中会跟你说明白，他就跟你讲这样的动作以后，你就会知道道理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我跟大家讲说什么叫做玻璃门，我也不用讲，我就说今天呢，你就站在佛堂的讲桌前面呢，往前大概走15步，往右望，我只是这样写，这样子就叫做玻璃门。嗯，玻璃门就是站在法坛前面往前走15步往右望，你如果你不走好，你就死站在这里，你就把它这个法句念100遍，参100遍，参你10000年你也参不透，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开步走嘛，你就走15步嘛，你先标注他跟你讲的起点嘛，他从起点开始往前走嘛，走了15步之后往右望，哦啊这东西哦，就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文字去描述那个东西，那文字怎么描述？你看了就是了。可是他只能跟你讲动作嘛，说跟你讲开了药单之后，你就要拿药去贴油啊，然后快给抓啊，不抓不自己喂哈，不是天上会掉甘露下来给你吃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你自己来的，你自己不动作你怎么可能自动就会呢？所以一切都要在行政上得，而得无所得，你会发觉那个文字都不是你要得的，对不对？到了目的地之后看到的就是那个样子，你还为什么要得，对不对？拿也拿不走，干嘛要得或者是失呢？得失都不是你所原料，所以这就是争其所由。所以为什么你要注意法脉，要注意文的体那个结构，一部论不能够一部论看，一部论读完了以后呢，他就给你标指到另外一部论， 你要在下一步去找到这一部论的部分的钥匙。可是如果你把它两部论拿来对打，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源流要找到，这源流要找到。所以为什么藏教就非常强调传承？那么你如果没有上师的同意，你去学别的法门就是犯戒了，就是犯戒了。所以呢，它不是霸道，而是让你啊不要有杂的思想，你就在我安排的体系底下，这样对观，对观，最后呢对象涅槃。等你在这边开了根本智了以后，你再去参访，我不会烦，我不会把你绑在身边的，对不对？那老师干嘛把你绑在身边干什么？先要你求开悟才可以啊。可是如果你杂修了，这些东西又观照不起来，你从文起观的能力没有，对不对？不要说文字薄弱了，观照薄弱是绝对没有的，就更不要谈实相薄弱了。所以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一切的文都文不能载道，人能够载道，因为文字不能动，人照着文所指的你去动了，自然就正了，自然就正了。所以如果你脚一直迈不开来的话呢，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读文读不了解的理由，这样了解吗？ OK， 好，这是第二个唐述存在力。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啊，六经十一论当中哪些经有注解，哪些经没有注解。那我们今天呢只不过是读它的杂集论而已，杂集论呢有魁伽法师的注解，这是很幸运的咯。那么读完之后呢，你应该去读它最接近的什么呢？解释密经啊，舍大乘论啊，瑜伽师地论啊，这三部呢是断一隔壁啊，住在他隔壁的。那么如果舍大乘读完了以后呢，你要进一步去读庄严大乘经论啊，因为他是广解大乘的法门啊，讲菩萨地的。舍大乘论还是在讲怎么样从声闻地回小向大向了什么菩萨地，而庄严大乘经论是唯一开啊唯显菩萨地的。所以你读完了舍大乘论不去增上读庄严大乘经论就有点可惜了。可是你不能读了庄严经论之后呢，又回来去骂说舍大乘论讲的文字不了义，那不能这样讲嘛。你是从你小 baby 的时候一路走过来的，那你走过来之后，你就说看到你 baby 时候那个腾后来呢，没有穿裤子的照片，你就说啊好羞耻哦，我怎么可以当时那么拜托，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嘛？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可爱啊，你现在当然不会去脱着裤子到处乱跑啊，也不会去拍照啊。可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可爱，可是你现在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你怎么可以非昨日而视今日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个时代的那个样子有它那个时代因缘的必要性，所以绝对不是说谁对谁错。在佛法里面呢，没有对错，一概都是平等义。从你要去找到底它有什么特别的殊特义，去不可得，于是你可以证明一切法平等。这个还在法上平等，不是在心上平等。既然法是平等的，我心为什么要有高下呢？回来较量你的心，让你的心呢忏悔，回向平等，回向平等法界啊，三千大千世界摄于一心，这样子呢去下功夫，这才是整个那么文那么多文的意思了哈。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是在读文义，知道吗？都在读文的那个向量，一点点下去之后，去向哪里？啊，去向哪里？把这个方向找出来。哦，看来时间快到了，我们又读了一段而已，又读了一段而已。好，这一段呢，我就不再去多说了。但是我留个功课给各位。这功课呢，就是我们今天讲了六经十一论，对不对？请各位去别的版本找找看，别的版本六经十一论是怎么讲的啊？那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么我们还有唯识法相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一本十支论。上礼拜我们讲过哦，自己去读一下，因为我们下礼拜不上课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得两周后才上课，所以呢，我们这两个礼拜呢，就请各位读一下上个礼拜发给各位的《瑜伽师地论》，第七页开始讲一本十字论的那个导读，不用全部读懂，我只是要各位对那十字论，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十部之论，大概有个粗浅的观念，知道吗？那杂集论也是其中的一个之论。你要知道杂集论在里面的地位是什么啊？地位是什么？那另外还有九支论，分别对于瑜伽师地论而言有一个特别的地位。那再加上下个礼拜妙老师要说啊，是要开示声闻地，对不对？那么我们到最后法品的那个时候呢，法品这个时候呢会去较量 十一种差别，到底菩萨藏跟声闻藏有十一种差别。那十一种差别其实在十二大圣里面也有讲啊，各位其实在唯识法相中的各个论点当中就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啊，所以各位都可以去看。所以有些我们并经常对这个啊声闻缘觉菩萨呢，都是只闻其名而自己以为有差别的，那么都不是很清楚知道掌握它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到底它的法到底一不一样。其实我们最后得的知道，法是一样的，心是不同的。就像现在这个结果，这个境界是我们大家共享的，对不对？可是每个人受用就程度不一样，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根器的问题。所以差别是因为众生心而有差别，法有没有差别？法是平等的，可是众生心造就出来差别，你能够硬生生说它没有差别吗？不能，也不能够因此说这样才叫做有无并举，才居于中道。居于中道，我都不坏一切法啊，是并举一切的可能性。但是在一切的可能性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思维，去想想看，到底这样子是要我们去反省到什么事情？如果你反省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应该要去怎么样看这个世界，怎么样看我的身心，怎么样看我的医报正报，这些东西我的态度上会有什么转变啊？看看这种转变，看看你修了这个法之后，这样思维之后，在你的身心思维上有什么转变，那么在这个转变上升起大信心，然后你可以去精进。越精进之后呢，法在你在我们身心上的作用，以及在你对待众生的作用上，就可以看到一斑了啊，所以你就可以循这个次第呢，一直增上，所以一直在法义上钻呢，也不是没有坏处啦。终有一天你还是会受用，但是如果不起修慧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啊。记得我刚才那个例子，什么叫玻璃门呢？药单的例子啦，那就是取其譬喻啊，不是说经都是这样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像科学就是做实证性的定义，他说什么什么做了之后呢，就叫做什么？其实就是用操作性的过程来定义那个法，意思是一样的。你只要这样操作完了之后，那个结果就是我说的那个东西。他有没有讲那个东西？从头到尾也没有讲，他是跟你讲那个东西是怎么样变出来的。你只要照那个戏法去变一变，知道他就这样出来了，你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么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个法的本身，所以你说有说法是讲那个究竟，你说他有说法是指那个善巧方便。没有说法是讲那个究竟，所以你说有无绝对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啊，不是在耍口嘴皮子的口头禅啊，是有它的意思的。像我们经常讲的不生不灭，你如果读过涅槃经的话，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不生，什么叫不灭，那都是有它的意思的。像菩萨不住生死，所以说不生，他不生六道，懂吗？他已经离了生死，出了三界了，他不再受生了嘛，所以他不生。他证了无生法忍了，所以他不生。那他也无住涅槃，所以说他什么？不灭。所以不生不灭是这个意思。无住生死说不生，无住涅槃说不灭，知道吗？所以呢，就我也经常讲啊，拿鸡蛋丢石头，不是硬生生把鸡蛋去撞石头。你无聊去撞石头干什么？你鸡蛋是你要的嘛，你就拿起来，石头是粗重的，把它丢掉嘛，对不对？你就卸脱你的烦恼嘛，证了真如嘛。发觉真如那颗蛋打破吃了之后也无所得了，因为从外四大就化成内四大，呵呵，对不对？你怎么去分内外呢？你怎么去分内外呢？石头是吃不了的，消化不了的，所以把它丢掉，烦恼出众嘛。所以基本上是两个动作，最后呢归无所得。要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思维，而不要从文艺上去思维。你不生不灭再去解释多么善巧都没有意思。如果你不这样去看，哦，菩萨是这样发心的，所以他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过程当中去说明这个道理，而不是说有一个法很奇怪，他不生也不灭，那是什么东西？想都想不出来啊，想都想不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样从修行的过程上去思维法义，而不要从文字的意思上思维。名字的背后有一个义，懂吗？所以前者呢是讲名言自性，后者是讲离言自性啊，离言自性。所以文要这样翻来翻去，就是要翻我们这一念心啊，把这个心呢去操练一下。好，今天呢我们就到此为止。记得提醒各位哈，下个礼拜我们 请各位还是来听妙老的这个声闻地啊。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